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成长。我是你的主内家人小桃子陶丽敏，陶渊明的陶，美丽的丽，敏捷的敏。那不晓得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欢迎你来信告诉我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开始全新一卷书的研读了。我们会跟你一起来研读路加福音的，我邀请了文慧来跟我们分享经文。除了路加福音的研读之外，我也为你预备了一个新的环节，叫做圣经人物小百科。那么我们会透过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一个圣经人物的。那今天呢，我们会从创世纪的人物开始来认识的，我会和李崇恩大哥一起来合作。现在这个时间我就先交给文慧了。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欢迎您跟文慧一起来研读路加福音。文慧为有这个机会来感谢神，心中充满了喜乐。那么您呢？我们能够读神的话语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愿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从头到尾一起来研读路加福音。所以呢，这段日子您千万呢每天要将这个时间呢分别出来，那特别的呢跟文慧一起来好好看一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曾经呢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书，因为呢在这一卷福音书里头啊，作者以优美无比、生动活泼的文笔呢，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说出神子耶稣基督是如何的，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来到世界，为的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他打破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藩篱，宣告了耶稣基督就是全人类都需要的救世主。那么，路加福音的作者呢？既然称为路加福音，应该就是路加了。虽然路加的名字呢从来没有在这卷福音书里头出现啊，但是呢不少明显的证据都指明作者就是路加。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姐妹作品，那么两卷书的文字和结构呢都显示出是同一位作者的手笔，而且呢都是写给同一位读者。谁呢？就是提阿菲罗。使徒行传一章一节这样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那如果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一章一节所记载的提阿菲罗大人啊，我们就会知道呢，这两卷书都是同一位作者的。而作者在《使徒行传》里头数度使用我们这个代名词，例如这个《使徒行传》16章第10节到第17节的经文，20章第5节到15节的经文，21章1到18节的经文，还有27章第1节一直到28章16节。那这些经文的记载呢，就表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呢，经文所描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使徒行传》的作者是和保罗在一块的。 那么我们在考虑所有可能的人选之后呢，保罗所亲爱的医生以及同工，也就是路加，成为这两卷书作者的最佳人选。而早期的基督教文献资料，例如这个主后180年左右的教父艾任纽，在他的著作当中呢，他也一致的肯定路加就是这一卷福音书的作者。那么路加的背景如何呢？路加是圣经作者当中唯一的外邦人，他是一个医生，受过良好的希腊文化教育。那么根据学者考证啊，路加是叙利亚省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从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到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路加都陪伴在保罗身旁，可以说是保罗忠心的同工和朋友。而受信人提亚菲罗，这个名字呢，有爱神的人，或者是神的朋友的意思。那么路加呢，就称他为大人。可见这位提亚菲罗呢，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辈，因为在《使徒行传》里头，路加曾经三次用大人来称呼罗马的官员，所以呢，这位提亚菲罗大人可能是一位罗马官员，至少呢，也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地位、有财富的人。他很可能呢，是路加的出版赞助人，负责监督路加著作的誊写还有发行的工作。那这在当时呢，把著作献给出版者呢，可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当然，提亚菲罗并不仅仅是这一卷福音书的出版者，这一卷福音书的信息呢，其实是为了帮助他个人的学习而写的。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虽然呢，路加福音最初是为了提亚菲罗而写，但同时呢，也是为了教导那些日后有机会来阅读这一卷书的读者，就像您和文慧一样。路加呢，大概是在罗马呢写这一卷福音书的。从书里头详细的注明巴勒斯坦地名的细节来看啊，他似乎呢是写给对巴勒斯坦地不熟悉的读者来看的。而写作的时间呢，一般来说有两种看法。一种呢是主后59年到63年之间。那么另外一种看法是主后70年到80年。那比较多的人呢是接受第一种看法的。因为路加所写的后书，也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事情呢直到主后63年。那么至于保罗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在60年代殉难这些教会的大事情啊，以及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这件大事呢，在福音书里头都没有提到。所以呢，路加福音应该是比使徒行传呢写得更早。那么这样来说呢，路加福音很可能呢是在主后59年到63年之间所写成的。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所用的希腊文是非常优美的，词汇也很丰富。那么从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路加对当时的地理和文化背景认识是十分敏锐的。就如同路加福音一章第三节所说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那路加呢，并没有亲自的跟随过耶稣，但是他却是根据那些跟随过耶稣的传道人所说的，多方的考证历史细节，因此呢，路加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加福音19:10。
而在选材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路加的仔细。他所写的耶稣的家谱呢，哇，可以呢追到人类的始祖亚当。也只有路加记录了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出身，还有四首千古传颂的诗歌，就是呢玛利亚的尊主颂，撒加利亚的我主颂，天使在旷野唱的荣耀归主颂，以及西面颂。这些记载呢，都丰富了我们对耶稣生平的认识。而路加福音呢，也记载了不少独有的基督的教训和事迹，例如财主和拉撒路、浪子回家、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以及基督的童年，还有就是耶稣在以马忤斯路上向门徒显现的事。那还有一些别的福音书没有提到的，只有在这一卷书出现的人物，好像撒加利亚、以利沙伯、西面、亚拿，还有撒该以及格留巴。那我们知道呢，福类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啊，都记载了耶稣生平中许多同样的事迹。那么看的人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些记载应该是相同的，但其实不然。我们会发现呢，这三卷福音书所记载的同一件事常常有一些出入，这是因为不同福音书的作者呢有不同的重点，要强调出不同的信息。而路加福音的特殊主题呢是什么？就是呢，第一，福音的普世性，承认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在神的计划中有份。第二，强调了祷告的重要性，特别是提到耶稣往往在重要的事件之前都会祷告的。那么第三个主题呢，是在宣告福音又或者是传好消息的时候呢，会有特别的喜乐。第四个主题就是特别关注妇女的角色。第五个主题特别关怀穷人。那在经文记载当中，让我们知道耶稣的跟随者当中也有有钱人，但耶稣似乎和穷人是特别亲近的。好，第六个主题呢是关心罪人。那耶稣是那些深陷在罪恶当中的人他们的朋友。而第七个主题是呢，强调家庭的关系。在经文记载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活动呢，又或者是呢，他所关注的对象呢，包括了男女，还有孩子在内，而且呢，这个场合多半是在家中的。第八个主题呢，是经文中重复的使用人子的称呼。那例如，路加福音19:10。第九个主题，路加福音非常强调圣灵。这就是路加福音的主题啊，九个主题。那么整卷路加福音呢，如果我们将它分段的话呢，可以分为七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1-4，这是整卷书的序言。第二个段落是1:5-2:52，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以及童年。第三个段落3:1-4:13，是耶稣对使命的准备。好，第四个段落4:14-9:50，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事工。好，第五个段落了，9:51-19:27，是耶稣往耶路撒冷的旅程。第六个段落 19章的28节到21章的38节，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最后第七个段落，22章的一节到24章的53节，是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圣经学者就这样说，路加福音是专为外邦人所写的福音书，因为受信人提阿非罗和作者路加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一卷福音书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救主耶稣的生平以及有关耶稣的事迹还有教训，使所有读这一卷福音书的外邦人都能够明白到耶稣基督是普世的救主，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主。而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就正好说出了这一卷福音书的主题，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这一节经文，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也正是路加福音这一卷福音书的要节。那么希望呢，您能够牢牢地记住，甚至呢，把这一节经文给背起来。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今天查考到这，下回准时再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神的话语都是带着能力的，我们越多学习神的话语，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呢，一定可以有更多更大的改变的。那么盼望每一天弟兄姊妹都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学习神的话语。那么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进入到圣经人物小百科这个环节当中了。
撒加利亚是旧约人物还是新约人物？
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俄巴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圣经的人物，为你送上圣经人物小百科。
圣经人物小百科这个栏目今天第一次跟你见面，那么在这儿呢跟你分享的有我小桃子，还有我的拍档。
对，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这个栏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呢介绍第一位的圣经人物了，究竟是谁呢？
说到要介绍第一位圣经人物呢，一定非他莫属了，他就是第一个人类，亚当。亚当这个名字呢，在圣经原文当中呢，有被造或者是从土中而出的这样的意思。那么亚当呢，是圣经里头记载的第一个人，也是人类的始祖。他虽然是由尘土而来，但却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这样的记载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在这呢，我们真的很想问一下弟兄姊妹，那不知道当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就是神在造万物的时候都是用嘴来吩咐的，他说要有什么，于是就有了什么。但是唯独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是亲手用尘土来造人的，又将灵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面。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在造人的时候是花了额外的心思的。
不过呢，可能，今天有朋友会说，哎呀，人怎么可能是从尘土而生的呢？但是，只要我们用元素的构成成分来看人的这个构成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了，原来人体当中的各种元素没有一样不存在于尘土之中啊。啊，看来我们真的是尘土造成啊。
是啊，
虽然呢我们人啊是从尘土而来，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比一切的生物都更加尊贵，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还有神所特别赋予给我们的灵啊。
嗯，这一点说得非常的好。其实除了人之外，任何其他的动物都没有灵，没有信仰神的本能的意识的。
嗯，
而且呢，《创世纪》的一章26-27节告诉我们，神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亚当这个第一个人呢，是神创造的一个极致啊。神就将他安置在他精心设计的乐园里面，让他享受有神的同在，
对，
又负责管理其他的受造物。每一次呢，当我们想到了神怎样造亚当，我们也就能够从亚当来思想到我们作为人呢，是非常尊贵的。
嗯，那现在呢，让我们哈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目呢集中在亚当这第一个人的身上啊。
嗯，
圣经呢说，神派亚当修理看守伊甸园，并且呢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很清楚哈，这是亚当从神所领受的一个吩咐。嗯，
对。那么后来呢，神看到亚当是非常的孤单，于是神用他的一根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叫做夏娃了。当亚当看到神为他造的女人的时候，他就从心底里发出了赞叹。
嗯，对。
那接着神就成就了世界上的第一段的婚盟了
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婚姻呢也是神圣的，是神设立的。
对，
好了，亚当夏娃结合，二人就成为一体。这个时候呢，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完美的、纯真的、敞开的，就算两个人赤身露体也毫无羞耻的。
嗯，
他们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家庭，神也祝福赐福给他们，叫他们多多生养，并且呢好好的管理神给他们的一切。在这里神再一次吩咐他们刚才的那条规则，就是有关呢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哈。
嗯，
好让呢他们能够在乐园里头呢活得长久的。
对，哎，其实呢直到这一刻呢，亚当跟夏娃都是很快乐的。
对啊，
在伊甸园里去生活的哈。哎，可惜呢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怀疑神善良的属性，于是呢他就陷入了一种试探当中。那这是什么试探呢？就是很想争取自主权了。
嗯，
他们听从了蛊蛇，也就是魔鬼的引诱，背叛了神。神曾经吩咐他们不可吃乐园当中分别善恶树的禁果，可是他们呢却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私欲就违背了神。
首先呢是夏娃他吃了这个禁果哈。
嗯，
后来呢他又诱使亚当犯下同样的错误。在他们犯错的那一刻，他们呢就失去了跟造物主那个完全亲密的关系，同时呢他们之前完美的整全的人性呢也出现了缺陷。因为罪进入了世界，
嗯，
最污染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志还有感情，结果他们失去了起初拥有的平安还有喜乐。
嗯，我相信呢看到这的时候呢，李春跟小桃子的感受都是一样哈。
嗯，
替他们感到可惜的。那么他们犯罪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很羞愧，然后就开始躲避神，但是神呼召他们，寻找他们，找到了以后就问他们，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亚当夏娃没有向神坦然地承认错误，请求宽恕，却是彼此互相的埋怨。
嗯，
互相的推卸责任。他们宁可选择了欺骗，也不去承认自己真的是犯了错。那这个就是人跟神以及人跟人关系破裂的一个开始啊。
我们都知道啊，神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然呢，对于有罪的他也会追究哈。
嗯，
所以呢神对亚当就说了，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的。
嗯，我相信呢，我们都同意一点，亚当是第一个亲自经历到罪所带来的苦果的人哈。那么当他汗流满面很劳苦的在这个生满了荆棘蒺藜的土地上耕耘撒种的时候，或许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缅怀从前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些日子是多么的快乐，又会很想念跟神亲近的那些的岁月。
亚当呢，或许啊也会懊恼或者是懊悔，为什么当时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个错误就立时求神原谅呢？是不是那个情况会不同呢？不过呢，事实上啊，这一切已经都太迟了，他不能回到从前。所以呢，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呢就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他们呢也生了孩子啊，有该隐啊，亚伯了，后来呢在他们130岁的时候呢又生了瑟特，之后又在世活了800年，生儿养女，从此呢开始了这个人类的历史了。
哇，时间过得好快，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弟兄姊妹啊，你今天呢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内容蛮多的哈？首先我们了解了路加福音的导论，然后呢刚才又有机会认识到一位圣经的人物，或许你是需要有一些的时间好好的消化，好好的想想看哈。那么我很盼望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花一些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去安静的透过祷告求神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圣经。那么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同